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圣经中来寻求你的心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向我们开启你那一天在渊面黑暗，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你所开始的创造和造作。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能够看见你作为中的奇妙，好叫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所认识的基督的救赎，不再是一个单方面的，而是一个全面性的真理。求主恩待我们。你既然把这个信息赏赐给我们，求你也把明白你心意的恩典赏给我们。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也借着圣灵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谢谢你的恩典，把今天分享信息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篇的信息，就是续篇的信息。那前一篇信息中，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创造和造作与救赎的核心就是基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神起初已经创造完成的天地遭到了破坏，神借着救赎性的创造恢复原来美好的创造。基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相信神也是用同样的律，用同样的法则，在基督里的救赎使我们成为新创造的人。这个创造的法则，这个创造的律，自第一天的创造开始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神如果做创造的工作，他一定会按照他自己所做过的，或者按照他自己的法则，让这些事情能够继续的发生或者重复的发生。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所以你和我的人生也可以这样解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三十一节是神救赎性的一种工作。因为撒旦被审判，在审判的当中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属灵征战的结束使得撒旦从天上坠落到地上，而导致了地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因为整个审判落在撒旦和他的那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当他们堕落到地上的时候，就使得地因着神的审判就成为渊面黑暗，成为空虚混沌。那我们上一从一些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从现代近代的这个科技啊，跟气象的发现和地球整个的变化，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好，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在神救赎性的创造与造作当中，不但是要恢复神起初已经造好的天地，也要继续发展直到撒旦坠落到阴间，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坠落到极深的无底坑，然后神所造的新天新地的来临，这是救赎历史的缩影。整个救赎的历史我们要跟大家有一点分享。谈到救赎的历史，并不是从新约开始，今天我们谈救恩常常就是从新约圣经开始谈，其实应该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救赎的历史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创世纪开始，好像经上所说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这节经文我重新把它翻译，让大家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基督，那这个基督是指着基督宝血的救赎，是已经预先被神知道的。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准备要道成肉身，他需要道成肉身，他需要在十字架上死去，流出宝血，然后立新约。这件事情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了，三一神就已经在预备了。 那所以说这个预知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虽然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好，这就是啊整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诠释，很重要的解读。谈到末世，如果说末世的起点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那么整个旧约圣经的时期就是预备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要了解，救赎不是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救赎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这个才是完整的救赎历史。所以我们读救赎历史或者读救赎真理的时候，不能只从十字架开始，必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因为在那个里面我们看到撒旦受了审判，撒旦把罪彰显出来，就是背叛神，然后他被神在一场属灵征战中，他被赶出神的宝座前，带着他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坠落到地上，那地就因此因为撒旦的罪的关系，地就受了影响。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罪到哪里咒诅就到哪里，所以黑暗的权势在哪里，那个地方就绝对没有光。这个概念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如果跟罪有关，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受影响。在这个受影响的状态里面，你只有靠着神的救赎，你才能够脱离黑暗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完整的救赎历史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讲。那创世纪第一章六日的创造与造作，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和我的人生跟神的创造与救赎的关系。如果救赎要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来谈的话，你就不得不把我们对救赎真理的知识和理解拉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谈一个完整的救赎历史，一个完整的救赎真理啊。那么因为我们过去甚至于包括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被教导这个完整的救赎历史，所以旧约我们好像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创造那只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我们不晓得那个创造的律跟创造的法则直到今天还适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我们的人生软弱，教会软弱，在真理的立场上不断地跟世界妥协，不断地跟我们周围的环境妥协，我们充满了很多不安，充满了很多的惧怕，充满了很多担心，充满了很多的困惑。我们这样子跟随基督，难怪跟的啊是那样的软弱。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就会害怕；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有叛逆的心啊。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心里的感受就非常的不好。那这些好像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自己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抵挡环境的变动，我们甚至于没有办法抵挡一个病毒。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帮助大家，也同时啊，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进入第一日的创造跟造作，我们还是需要帮助大家把我们的思想的概念稍微调整一下，好像你在听这六日的创造的跟造作的时候啊，你不会把它当成知识，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你的人生里面，我希望你可以开始改变。好，那么我们请大家记得，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到地上，并且已经被耶稣基督借着死从死里复活所瘫痪啊，甚至于从坠落到地上那一刹那开始，他就一直朝着阴间坠落，一直到他进入无底坑。那这个事实和真理请你不要忘记，所以你有什么好惧怕的？撒旦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他有谎言，他有诡诈，他会借着很多罪人，很多恶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叫你惧怕。我就以这次疫情来谈好了，我们都是看疫情的表面，看疫情的那些数字，看那些消息，那你知道这个消息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不必说要去把它挖出来，而是说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反应是惧怕，是担心。那你为什么惧怕？为什么会担心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救赎历史的真理缺乏了稳定的根基。好，表面上我们看看啊，表面上这个撒旦借着犹太教的宗教权威成功的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却被耶稣的复活败坏了。如今那些掌死权的魔鬼继续朝向阴间坠落下去。所以你想想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他们如果有神奥秘的智慧，他们就不会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读那些经文，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讲犹太人，其实不是的。那些经文讲犹太人背后撒旦的无知，撒旦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他以为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就激动了这些犹太教的这些领袖，激动这些宗教领袖啊，想要把耶稣治死啊，他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要杀掉耶稣。撒旦如果早知道杀掉耶稣，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的大能会把他败坏掉的话，撒旦怎么可能叫耶稣死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撒旦是有限的，他是个受造的灵，他是有限的，他恐怕比你知道的还少。只是因为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研究圣经，我们不好好的追求圣经，所以我们知道的就好像是很有限，其实不是的。你从后面六天的创造你可以看到，神就是乐意把他向我们敞开，把他自己的真理向我们敞开，把他一切的属性向我们敞开。神已经向我们敞开，可是我们不渴慕，我们不追求，或者我们的渴慕我们的追求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模式，按照我们自己在世界上所学到的那些思想方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你不可能进入真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今天是朝向一个光明而且未来一定会实现的新天新地迈进，而撒旦他是往那个无底坑的黑暗里面，永远的硫磺火窟里面坠落。那你想想看，天地之差，我们不需要惧怕他。难怪耶稣鼓励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好，耶稣鼓励我们，所以鼓励大家，因为我们八月准备要开始群聚了，我们准备要开始聚会了。我记得这个月啊，我们的大家长刘同牧师召聚我们美东和加东的啊牧者一起聚在线上聚会，他给我们鼓励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正在恢复群聚。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让神得荣耀，你不群聚神怎么得荣耀？我们不群聚是因为我们惧怕，那你一群惧怕的人怎么可能让神得荣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突破惧怕，死就死吧。我们不是常讲这句话吗？我们都很欣赏以斯帖，对不对？死就死吧，那死就死吧，死就是一个生的开始啊。好啊，我们啊今天不是要讲生死，但是我啊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有一点激动啊，真是我们真是被撒旦骗到彻底了，骗得彻底，就是因为我们惧怕。好，鼓励大家，我们勇敢往前行啊。那我们的人生要因耶稣基督的全人救赎而恢复到起初创世纪神对人的创造。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我们也抓住自己这个应许，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灵性强健的课程。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灯真的很恩待我们教会，给我们的信息，主日信息跟课程的信息几乎就是啊，就是一个轨道的双轨啊，一个是主日的信息，一个是课程。那如果我们的小组可以很认真的来跟着这两个轨道的话，我们整个教会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小组不要各跑各的，跟着教会走。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说啊，神要借着基督的全人救赎，把我们恢复到神起初对人的创造，就是伊甸园的原型。那这才是真正的你跟我，更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终极目的，就是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承受新的身体，成就神创造以前的计划。好，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引言跟回顾，鼓励大家，我们后面的信息非常的重要。今天早晨我在默想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个意念，也可以说是神感动我，他说你要告诉弟兄姐妹，这六天的创造是六个门。我们不是常常说吗？祈求了就 给你，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神感动我，这六天的创造跟造作是六道门，就看你愿不愿意进去。你如果愿意进去，你这一生会不再一样。我们还有课程辅助你，帮助你能够更了解我们在主日的信息里面啊，要更深入的去探讨。所以我们下一次啊，八月我们要开始的这个课程也是从创世纪开始。我也很稀奇，神为什么会这样感动我，为什么会让我有这样的洞见啊？我讲洞见不是自夸，因为那是神给我的啊，神给我，我就要夸耀神。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信息，一个是主日，一个是课程，两个就是不是在我的预备中，而是在神圣灵的引导里，我看见他们渐渐的靠近，而我就发现那就是双轨，就是好像火车在那个轨道上面就走得很稳，但是今天仇敌就想办法要把这个轨道破坏，使我们不能够往前行。好，我们就进到今天信息的这个大纲。好，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那么我们在探讨六日创造与造作之前，我们要先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观察。所以今天的信息分两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空虚混沌冤昧黑暗的人生，第二个就是神的灵运行在你的身上，两种运行，第一个是孕育生命的运行，第二个是重生的运行。那这两个大纲三个重点跟大家来谈，预备大家的心，因为我们如果要把神在旧约的一些启示要跟新约的一些耶稣所成就的事情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你圣经的根据。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是一个连接，就是把神的创造的那个法则跟律能够应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新的创造。那这个新的创造是因为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成了空虚混沌冤面黑暗。所以我们要先谈的是怎么样把上一篇信息里面跟大家解读的空虚混沌冤面黑暗来应用到我们的人生，看看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人生，甚至你还觉得自己蛮成功的啊，很成功的来到美国，很成功的拿到学位，很成功的找到很好的职业，很成功的做生意，很成功的做这个，很成功的做那个，又很成功的现在居住的环境，很成功的享受你自己的理想的结果。如果你真是这样认为的话，你真的需要好好的跟神祷告，我求神开你的眼睛，能够让你看见什么是空虚混沌冤昧黑暗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根本看不见。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应用上上一篇的信息来跟大家一起来面对空虚混沌冤昧黑暗的一种对自己人生的连结与理解。也许你觉得自己的人生真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你也不要难过，因为有盼望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空虚混沌的人生。空虚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没有形状，乱七八糟的，非常的混乱，这种状态啊，好像荒地，好像旷野一样，没有属灵生命的迹象，这是由于过去你的生命事件所导致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是撒旦的坠落。那撒旦坠落到哪里？坠落到地上了，他就一直停留在地上。那直到今天，撒旦并没有放弃对神的抵挡。我们从创世纪他对亚当的引诱就可以看见，他没有放弃，他在做垂死的挣扎。而很不幸的，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就落在他的手中，成为他的奴仆。所以你过去的生命事件就是造成你属灵生命没有迹象，或者是造成你没有属灵生命迹象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第二个，混沌就是空洞、空虚、荒芜的状态，没有属灵生命的果子。人爱喜乐和平，人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的所有属性在我们生命中找不到那个果子。你也许是一个很慈祥的人，你也许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但是离神的信实、离神的恩慈差得远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过去没有信主的生命中，甚至于现在的生命里面，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找到生命那种属灵生命的果子。那也是由于过去的生命事件，你从小到大在母腹中一直到今天，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某些事情， 那些关键的事情把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好，我们借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人生如果像一块田地，我们经营自己的人生就好比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耕犁撒种栽种，然后从自己劳苦中获得栽种的结果，好像圣经上所说的传道书三章二十二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是所罗门王写的。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的荣华能够大得过所罗门王，就是今天世界上的首富，他的荣华也不会比所罗门大，智慧空前绝后。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写出来的话，我们不要说是在圣经里面，他讲出来的话你都可以值得相信的，更何况是圣经的启示。好，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观？在你所经营的事上喜乐。那问题，你是可以喜乐，因为这是你的份，是你努力得来的，你该得的，你事业成功你该得的，你名誉被人赞扬你该得的，因为做了很多好事，你身体健康，你懂得保养，这是你该得的，这是你的份。但是是不是天国的份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因为你所有的都留在哪里？都留在今生今世。那你死了之后这些东西还在那里，如果还在那里的话，了不起立一个像，了不起立一个碑，了不起立一些名字而已，但是你能够回来看得到这些吗？你看不到的。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这一生所栽种的结果都是存留在地上，没有任何可以流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说这一生不过是空虚的一生，这是传道书的开宗明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除非你不相信永生，或者永生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宗教的名词而已，只是你一个精神的寄托而已，只是一个你一个宗教的活动而已，我为你感到遗憾。如果你只有今生今生的思维模式，你就会好像所罗门王所说的，你是为风劳碌的人生。我们看看经上怎么说，传道书五章十七到十九，十五到十七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他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你承不承认圣经所说的果然如此？这些劳碌有什么益处？是从哪个眼光来看？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从今生今世的眼光来看，你享受了一生的荣华富贵，当你享受了这些，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越死亡的界限之后，你到哪里去？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能够带走什么？我常常说，你真的能带走一些，就是你的儿女。可是你又不好好的用真理教导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你也带不进去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生了那么多孩子，或者你干脆不生孩子，这都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你怎么样把你生的孩子能够把它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你在神面前的态度就让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习真理的根基，建造真理的根基。你在主日，你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跟属世的事情上面，你所做的选择，你就是在造就你的孩子跟着你学。如果你在这些属灵事情上面，你让孩子看到你是第一位，这个孩子他就打下了根基，至少他有机会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但是你在做父母的榜样，就是按照世界的眼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他带进神的国度。你说他受洗，受洗不是进天国的保证书，绝对不是，只有重生得救。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但是我跟大家谈一谈今生的时候啊，难免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好，我们来看看今生今世所劳碌的结果有哪些会跟着你进入永恒，存到永远呢？那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就是跟你分享在这个领域中啊来探索。六天神说那是六个门，你愿不愿进去？第一道门你不进去，最后一道门你也进不去，一道一道都是有次序的。所以从今天开始，请你思考这个严肃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渊面黑暗的人生。渊这个字我们解释过，它是海洋或是原始的海洋，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看自己的人生。我们都知道，海床越深，海底就越加的黑暗。但是这句话不是讲一般的海洋。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渊是海洋，但是不是我们对海洋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说，不是讲海底的黑暗，而是讲渊面黑暗，就是说海洋的面上是黑暗的。所以这不是我们对海洋的概念。现在海洋之上都是阳光，我过去在海上生活过，我就在舰艇上生活过，在那个碧海蓝天的上面，你真是心旷神怡。海是宝石蓝的，透明的蓝色，你大概没看过这种蓝色，这要到你深海里面才的那个海洋面你才看得到，但是没有阳光你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海面上整个渊面上是黑暗的。所以这个黑暗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比喻。我们都有黑暗的经验，对不对？你也可以说说你在黑暗中的不同的感受，我们就来看看不同的感受。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你对未来无知而有的惧怕，这是黑暗。你在黑暗中，你不能掌握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往哪里去。在黑暗中也是，也许是缓缓而行，走一步算一步，甚至停滞不前，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一个混乱，全球的混乱，很多人就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教会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基督徒也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我们就尽量的找到安全感，找到我们的 comfort zone， 找到我们觉得这是最安全的。这世界上没有一地方是安全的，你家也不安全，你身体也不安全，你脚掌所踏之地如果没有基督的同在就不安全，如果没有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你就不安全。那如果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我也会害怕，我也是个人啊，我也有血气啊，我也有惧怕感啊，我也有不安全感啊。可是每一次我就会问我，你怕什么？如果基督的复活大能真的在你身上，你有什么好怕的？这不是我的魂对我说话，这是我的灵对我说话。我不晓得你的灵曾不曾经对你说这样的话，如果有，感谢主。好，所以说你可能还有更多不同的感受。无论如何，黑暗带给我们许多不确定性，因为无知，因为看不见。那我们当然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谈得那么深，但是后来的信息里面会一点一点的带进去。我们说过，神告诉我那是六道门，你第一道如果进去了，你就可以在第二道，你就可以进入第二道。你第一道进不去，第二道门你也进不去。虽然信息你可以听，但是你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应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听神的道，即便是听牧师讲的信息，你应该对自己有一点回应。你不需要跟我回应，但是你对自己应该有回应。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谨慎的态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从神对人的创造而言，基本上空虚混沌的人生就是指我们人生的荒芜，好像旷野一样，不能活出神赋予我们的形象样式所结的果子，就这么简单，非常的简单。到第六天，第六道门一打开，你就看到形象样式，而这些都在你的身上，但是请问有没有结出果子？如果没有，你果然是一个空虚混沌的人生。第二个，渊面黑暗的人生是指我们看不见神，又不知道自己的命定，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又不能解决自己过去曲扭或被误导所造成的那种生命的状态，在各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好像在黑暗中摸索，更看不见自己人生的结局或者标杆。这就是渊面黑暗的人生，我们做个小小的归纳。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人，那你该怎么办？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从神创造的法则来看，第一个，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圣灵的运行。因为神的工作一定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神的灵运行，第二个是神的话成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总是一起完成一个计划。好，所以圣父决策，圣灵运行，圣子神的话，神的道后来成为肉身，神的道来成就这个事情。这是六日信息的系列。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你的人生需要圣灵的运行。神的话成就我们今天不能谈，因为是后面六天的信息。好， 我们今天就只谈神的灵的运行。你的人生需要圣灵的运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启示，圣灵的运行是一种抚育的动作，而且是继续不断的运行，直到时候满足。那我们应用这个法则来探讨神的灵在你和我身上的运行。那由于主题的关系，我们只能分享两方面的运行，第一个就是孕育的运行，第二个就是重生的运行。那这是跟救赎相关的运行，其他的圣灵的运行好像恩赐的运行，在恩赐中圣灵会运行，在神迹的能力里面圣灵会运行啊，在很多地方圣灵都会运行。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谈那么多，我们只能谈两个跟信息有关的，其余的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孕育生命的运行。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只是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复习，你应该耳熟能详。好，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是指亚当生命之气进入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处的经文，约伯记33章第4节。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基础级课程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所以我这边讲的就比较快啊。好，约伯记33章第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吹到亚当鼻孔里的生命之气，跟这边讲到约伯记里面讲到全能者的气都是一样。所以人是父母生的，为什么说神的灵造我呢？那就是这不单是讲身体的，也是讲人的灵，更重要是讲人的灵。所以我们与亚当一样，都是同样的生命之气，在约伯记称为全能者的气，在创世纪2章第7节讲到那是生命之气。好，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气进入人的身体里面只有亚当是独特的，因为亚当被造好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成熟的男人。夏娃被造好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所以那个生命之气是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吹进去的，但是我们不是。那么我们生命之气，全能者的气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大卫给我了我们答案，就是在母腹中的胚胎时期借着圣灵的运行所给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课程中基础级里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我这边就稍微讲得快一点啊。诗篇139篇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15到16节，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们解释过这段经文是大卫自己在母腹中的一种描述，他怎么知道呢？圣灵的感动而让大卫洞察了生命的奥秘，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好，那这节经文未成形的体质我们解释过，就是胚胎这个字。那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卷起来的意思。那你看到胎儿在母腹中，在子宫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卷起来的状态。这就是胚胎这个字原来的字意，是卷起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孕育生命的运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说，我在胚胎期你的眼早已看见。我们上次解释过，我在这边就不再重复了，也不深入解释了啊。我在那边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谈，就是这个生命之气就在那个时候进到这个胚胎，跟胚胎一起成长。神的灵，神的气在我们里面啊，就伴随着我们胚胎，然后形成大脑，然后形成各肢体的器官肢体，然后成型，然后生出来。这一路我们的灵都在里面，只是这个灵没有功能。好，我们继续来看，因为没有功能，所以需要圣灵第二次的运行，就是重生的运行。我们来看重生的运行。我们看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3章5节到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人需要重生。人的灵虽然在人的身上，但是无法发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虽然从胚胎期这股生命之气就进到这个胚胎里面，伴随这个胚胎一直成长到出生，但这个灵的功能不能发挥。为什么？因为罪的关系。 那一直要等到这个胚胎的成的人，有一天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身上使他重生过来，这个灵的功能就打开了。好，所以说人的灵是可以被神看见的，但是人的灵除非借着圣灵的重生的运行，才能恢复他的功能，而且可以跟神交流，这就是你我的重生。那么人没有办法看见圣灵重生的运行，人看不见的，但是可以从这个生命的活动中观察出他是不是被一个圣灵重生的人。那如何观察呢？答案就是神所赋予的形象跟样式，这是第六天第六道门要告诉你的。好，形象样式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就是在人的灵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这是在第六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灵的功能恢复了，就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逐渐的在灵性上强健起来，而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活出神所赋予他的形象跟样式。好，重生的运行，我们原本的人生就是一个空虚混沌的人生，必须在圣灵的运行中间预备好进入神六日的创造与造作的定律。那么六日的创造已经完成了，请大家不要弄错了，我们今天来谈的时候不是要谈神没有神如何的去创造这六日，这六日已经创造好了，你读圣经就懂了，字面上不需要我加任何的锦上添花。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开始分享的，从下一篇信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六日的创造跟造作里面，它有没有神的律跟神的法则，这个律跟这个法则它不会受外在形式上的影响，它会一直运作下去，一直运作到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法则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我的人生怎么样能够跟随神呢？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预备好大家，希望我们在进入六日的创造的定律和法则的当中，我们的人生可以在圣灵的运行中继续不断的在圣灵的更新和蜕变中被重建，甚至可以恢复到神起初创造天地的心意或计划。好，我们刚刚说过，就是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进入新的身体，然后成就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为我们所定的计划，也是为基督所定的计划。好，那我们在下一次下个礼拜天跟大家一起进入第一日的造作，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你和我的人生那种新的创造。我们近期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我们做三点归纳。第一个，从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三一神创造之功的两个法则，第一个就是圣灵的运行。好，第二个是神话语，但是这个法则我们下礼拜才开始跟大家分享。好，第二个归纳就是我们也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请大家你这几天可以去思考，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来看自己过去的人生，甚至于看今天的人生啊，然后你可以跟神祷告，求神在你身上让你能够持续的感受到那个孕育生命的运行跟重生的运行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说就是圣灵与你同在。那下一篇信息开始，我们要应用第二个法则，就是神的话，开始探索神的创造与你的人生。不要忘了，圣灵的运行仍然持续进行中，没有停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圣灵的运行是不会停止的。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圣灵的运行发生了，那个地方用的是一个分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一直到最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说也该来，愿意的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是圣灵运行最终的目的，把我们带到生命河的水旁边，在那里饮于乐河的水，那就是你我渴望的结局，那里没有病毒了，那里没有任何的艰难了，那里没有任何的恶人，没有任何的罪，你想不想往那种人生的境界？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一打开就要发出亮光。主，我们愿今天有光从你的经文中能够射照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照耀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需要。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运行。你的圣灵如何在渊面黑暗的水面上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种地上来运行，求你也在我们身上运行。不但重生了我们，你还要使我们在你面前不断地被你更新跟蜕变。主啊，求你的运行不要停止。我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主，你既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求你也把这信息的功效赐给我们，让你经上的话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国度的权柄跟能力借着圣灵的运行降临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更愿你的旨意，就是你对我们弟兄姊妹们人生的计划命定，行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叫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跟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跟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带来的那种苦难，在我们身上，主啊，都要得着你的保守，都要得着你恩典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谢谢主恩待我们。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起居，无论我们在家，无论我们在外我们也特别为在外面旅游的弟兄姐妹祷告，保守他们的平安，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平安，让我们一起都在你的恩典中经历到你圣灵运行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